是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4月10号，公元2005年5月1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正在约旦展开访问，世界各地展开营救十一世班禅喇嘛大型烛光游行集会。儿童在中国遭遇性骚扰及虐待现象泛滥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约旦展开访问，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到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邀请，于昨天星期二早上10点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唯一中亚地区的回教徒国家约旦展开了访问。达赖喇嘛从今天开始出席在约旦首都安曼260公里处的佩特热地区举办的为期2天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会议。虽然中国政府曾经向约旦施加压力，企图阻止达赖喇嘛的这次访问议程，但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却没有向中方低头，依然坚持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约旦。这次在约旦佩特热地区举办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会议是由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维泽共同组织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以色列前总理西门比尔、董迪文、约瑟·热莫斯、哈特等29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著名影星理查·吉尔以及新加坡前总理等共计36位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为期2天的会议中，主要讨论如何化解有关经济、教育、卫生、环境、贫困等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和危机。约旦经济部部长贝森·阿瓦达拉向法新社表示，举办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集世界各国知名学者和首脑在这次会议中所提出的各自观点和意见，并计划每2年举行一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会议。按照议程，本月20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约旦首都安曼出席一场由各宗教界领袖和学生参加的宗教会议，当天下午将参观当地各回教寺院。本月22号将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丹萨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5月17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智尼玛被中国政府秘密劫走，与外界失去音讯10周年日。流亡印度和尼泊尔为首的世界各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纷纷在当天展开烛光游行集会，呼吁中国政府向外界公开这位领统的消息，并且恢复他和父母的自由。设立在印度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昨天在狂风暴雨的天气中组织民众在当地3个不同地区同时展开了大型烛光游行集会，活动地点分别是上达伦萨拉汽车站至大成经院、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康金吉雄至下达伦萨拉地方印度法院、西藏上密院至罗布林卡。上百多名达仁萨拉僧属民众和学生及公务员参加了昨天的烛光游行集会。上达仁萨拉南杰斯金刚上师图登群培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一世班禅喇嘛被中国监禁了许多年，这是令人遗憾的。他希望和祈愿通过这次的烛光游行集会能够促进班禅喇嘛获得自由。虽然国际各界不断地在努力展开各种营救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能否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下结论的，但是营救活动必须应该继续进行。他最后呼吁世界各国同心协力促进班禅喇嘛尽快获得自由。下达仁萨拉乃琼斯国家一级降神师图登欧柱向本台表示，
人民从人间，俺们各县边界的母亲
尊贡监金十一世班禅喇嘛已经十年了，国际社会都认同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由此显示出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的宗教政策。但是随着西藏和中国之间所出现的一些良好接触气氛，他相信未来在有关问题上会取得实质性的解决。西藏上密院刊部向本台记者表示，十一世班禅喇嘛是西藏的最高宗教领袖，因此每个藏人都有责任为班禅喇嘛的自由而斗争。这次举行的烛光游行集会是以和平非暴力的来争取正义，以发出一颗菩提慈悲的心来祈愿众生的同时，祈祷班禅喇嘛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同西藏人民进行会面。西藏妇女会会长比兹仁在昨天的烛光游行集会上表示，1995年5月17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年仅6岁的根敦确吉尼玛失踪后，流亡藏人和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和援藏组织不断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营救活动，从而使中国政府于1996年向外界表示，根敦确吉尼玛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过着正常而且快乐的生活，是个用功的好学生，之后至今拒绝向外界提供任何有关班禅喇嘛的消息。因此展开大型烛光游行集会的主要目的是，今年9月份联合国儿童权益委员会召开会议时，敦促联合国向到会的中国官员施加压力，允许十一世班禅喇嘛公开同外界露面。澳大利亚的悉尼、英国的伦敦、尼泊尔、新德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也与昨天统一时间展开了烛光游行集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另外，在国际声援西藏网络及所属组织在世界各地展开了营救班禅喇嘛的警戒守护行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给联合国儿童权益委员会的签名请愿信中，要求联合国派遣专家前往中国拜访刚满16岁的班禅喇嘛。柏林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总干事黑奈女士表示，中国继续把班禅喇嘛与他的人民和世界隔离，并且拒绝承认他，这是不可接受的。班禅喇嘛是西藏最重要的宗教领导人之一，我们希望中国在这个10周年的日子里倾听来自世界人民的担忧，让他们接触根敦确吉尼玛，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和学习情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被西方国家和媒体称为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除了支援西藏的组织展开各种抗议活动外，美国等国家也通过了决议案，要求中国释放班禅喇嘛，并且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但是中国政府始终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然而中国挑选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坚增诺布也是个少年，始终居住在北京，受到中国政府的密切保护。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儿童在中国遭遇性骚扰及虐待现象泛滥严重，下面请听德基麦德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本周二首次公开报道，在中国儿童遭遇强暴、性骚扰和虐待的现象严重泛滥。根据法新社消息，全中国妇女联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京大学在过去2个月对中国五省一市的3500名大学学生共同进行的调查中发现，9.7%的男生和13.5%的女生曾遭遇过性骚扰。此外，1.7%的男生被审问过，2.1%的女生透露曾被强暴过。调查进一步发现，54.6%的男生和32.6%的女生遭遇过虐待，同时忍受过不同程度的暴力。北京大学的陈景琦教授向中国日报表示，儿童性骚扰及受虐现象持续泛滥，这严重影响着儿童的精神健康。他说，调查显示，年轻人经历过多诸如强暴、性骚扰等的不幸遭遇，将会加大精神压力，以致身患忧郁症或者尝试自杀。 陈教授表示，这是首次在中国试图将儿童性骚扰案件公开化来引起社会关注，并将所调查的报告呈交到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儿童反暴力研讨会中。法新社指出，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名深入调查全球儿童暴力事件的包鲁·瑟久欧平黑若先生赞扬中国政府将国内发生的儿童侵权行为进行公开，但他表示，中国能够面对问题，将会对今后打击暴力事件带来成功和发展的一面，但是打破沉默并不意味着悲惨故事的结束，最重要的是要查出暴力产生的根源并彻底予以解除。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德基麦德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张金武对西藏政府提出的问题，除了重复中国政府的政策而外，未作回复。对西藏全部统一问题，张金武表示要有在青海、甘肃、四川、西康藏族人民投票决定，但是他们赞成即可，但目前出货解放一切尚未就绪，而且其他藏区解放早，工作进展快，现在还不能谈统一。其后不久，在西藏东部和新疆的中国军队20,000余人进入西藏，与印度边界地区的日土、格妥等地逐渐侵占了江孜、日喀则、拉萨等城市，在西藏东北部集结了大量的军队，对西藏实施军事占领。由于中国势力日趋强大，他们已经不顾与西藏政府就17条协议再次展开谈判。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这时已经失去了对协议表示异议的自由。在签订协议5个月的10月24日，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向毛泽东发出了拥护17条协议的电报，其内容用词多是由中国方面一手操办的。当时达赖喇嘛基于西藏人民眼前和长远的利益，除了与中国政府寻求合作以外，已经丧失了其他的选择。西藏人民对协议和侵略者中国的不满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切断电话线或者砸毁电线杆上的瓷器，以及在街上向遇到的中国人扔石头、推挤、吐口水、张贴要求中国人离开西藏的标语等。几万名中国军队陆续抵达拉萨后，造成了拉萨粮食价格暴涨10倍以上，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发生面临饥荒的危险。由于西藏人民的生活和中共官员的行为日趋恶劣，人们只好起来进行反抗。1952年3月31日，人民召开会议。4月1日，1,000余名藏人围住中共代表张金武在拉萨的住处，高呼西藏独立、中国人离开西藏的口号，并向西藏政府和中国代表呈交了有6条内容的请愿书。中共指责人民会议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头子卢康瓦之怀恨在心以及帝国主义的阴谋，向西藏政府施压，要求禁止人民会议的活动，撤销2个代总理的职务。因此达赖喇嘛不仅被迫下令禁止人民会议活动，而且也不得不让最杰出的2位代总理辞职。在西藏的中共官员虽然软硬兼施，极力设法让西藏政府和人民拥护17条协议，但很明确的并未达到目的。对此，毛泽东于1952年4月6日的指示中指出，不仅2个司轮，包括达赖在内的这个集团之大部分人认为协议是被迫签订，而并不情愿执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议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施协议的上层基础。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